经一样，你写下来啊，让我可以回去念。你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好了。啊，多谢主耶稣，你今天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让我听到这个救恩。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求你帮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简简单单几句就好了，让他自己听这个学习祷告，经历主耶稣啊，这个很要紧哦。所以呢，决志是一个基督教的俗语， decision making， 这个决志。有时候我们的心头有不明白，决什么志啊？我为什么要决志啊？特别对国内出来的啊，我们要啊，将主权交出来，哇，怎么那么快就讲主权了啊？主权移交啊，哇，真是谈论很久才能够主权移交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啊，每一种人的背景啊，他的心理状况啊，不要随便啊乱来啊，我们一定要慢慢来。我们呢，诚心接收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决志的意思了。我们不用那个 terminology 那个名词，但是我们讲解里面的意思就好了啊。其实呢，有一些人呢，他以前已经听过的了，以前已经到过教会的了，以前呢已经呢表示信耶稣的了，但是呢失落了，离开了啊，现在再一次明白清楚归回了啊。所以呢，有一些是归回基督的，有一些呢以前不清楚，现在才清楚的，他现在才是真正的信耶稣。但是无论如何，就算现在还没有清楚信，但是他愿意继续来继续听，我们都要鼓励他啊，不要紧的啊。你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才决定信耶稣呢更好，将来你可以帮助更多人啊。因为呢他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就让他多一点的参考资料，可能送他一些小车子，可能送他一些福音报纸，可能呢带他啊明白更多，讲解更多，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他，这个是更好啊。我们呢做陪谈员的时候呢，不要拿着那些的纸张呢，就是教会呢有那个填表啊，填写那个表格，你呢做陪谈员呢都拿着那个表格呢啊，对着他，请问贵姓啊，请问住在哪里啊，请问几岁啊，请问做什么啊，请问呢、啊、就是什么现在你的状况是什么啊，要做那个 pick 啊，这是这个那个啊，我要完了啊。我们不是做陪谈员啊，我们是做调查员。调查完了啊，完成我的工作了，就交给教会啊的栽培部来跟进了啊。我们就把新朋友啊，就是变成我们的一个工具，一个对象，把他好像分裂一样的啊。这一次就有一个带我来的人领来者啊，然后跟着有另外一个人做陪谈者，然后跟着另外一个在栽培者。结果呢，那个新朋友啊，一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是哎呀，我不认识你的啊，虽然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是你来过我们教会啊啊，你记得吗？哎呀，那么久了，我忘记了，好像是吧啊。因为我们交给另外一个部门，另外一个部门要开会啊，然后详细研究啊，分区啊，分法，然后最后差不多都死掉了哈 把这个新朋友放在 freezer 冰箱里面很久才拿出来啊，然后放在 microwave 冰冰啊，听到已经死掉了。你生了孩子为什么不立刻喂养他，像他在外面那么久还不喂奶啊，喂食物，结果呢都死掉了。属灵的啊婴孩好多都夭折了。说弟兄姐妹，好多教会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 陪谈员的观念最好啊。我有一个图，就是在那个 page 7第七面的啊，那个图，我们做个人步道的，我们最好是带领我们的新朋友来聚会，拣选合适的聚会给他。你看那个图哈、我们做了很久个人步道，一直跟他谈，就是跟他啊解答他的问题，然后带他来适合的聚会里面，然后陪着他，做他的陪谈员。除非你觉得呢，哎呀，我江郎才尽了啊，我的解答他的问题已经解答了完了，我真的没办法了哈、要请教其他的人来帮助他。但是你最好还是坐在他旁边陪着他，因为新朋友啊，无论他是谁的背景，他仍然呢有一点的陌生啊，害羞啊，不好意思，你不要以为呢年纪那么大了，见过那么多风浪呢，你应该不怕的吧。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讲到心底里面呢，我有罪啊，我要认罪啊，哎呀，谁都会有一点羞愧，有一点呢不好意思，有一点陌生的感觉。所以你坐在旁边陪着他呢，他会觉得很好。那么其他的陪谈员来帮他解答他最后其他的问题呢，没关系，你坐在旁边陪着他。然后后来呢，不要单单让教会的人来跟进他，最好你也陪着去探望他，有一个熟识的人呢陪着他，这个很要紧的，让他觉得呢啊，他很自然，他有一个熟识的朋友可以呢一同跟着他。然后呢陪他到教会里面，你不要以为呢陪他一两次，那么他呢介绍了其他朋友认识了啊，这一次介绍这个，那一次介绍那一个啊，第三次你自己搞点啊，广东话就自己搞点吗啊，国语呢可能说就是你自己解决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新朋友啊，你问问你自己，你到一个教会里面，你怎么生存下来，你怎么留下来的，一定有熟识的朋友，一步一步慢慢觉得愿意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你就最好陪着他到那个团契，到那个小组，至少有呢几次，一个月两个月，到他真的认识其他人可以安心留下来呢，你才放过他，放手啊，让给他其他人。否则呢，不如带到你自己的团契，你自己的啊小组里面，你自己的教会里面跟进他，这样子呢才能够让那个啊觉知的新的朋友呢比较安全感，比较愿意继续的啊留在啊那个教会里面。好了，我不详细讲啊，那么我们呢在第七面那里呢也非常重要的是啊、要一个礼拜以内就要打电话给他啊、有一些啊、昨天呢蔡牧师也说呢，短宣中心呢也设计了一些栽培信，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七封的慕道信，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设计了十封的栽培信。你呢可以啊买一叠回去呢，你自己抄啊，你不需要重新再做文嘛，做文章很痛苦的啊，你所可以抄啊，可以改一些，然后呢寄给他啊啊，那么呢有十个礼拜一封一封的寄给他。那么当他收到的时候，他觉得真的很感动，你不灰心啊，一个一个礼拜的寄给我啊，其实那里很有系统的啊，记录他啊，这个礼拜寄了第一封，第二个礼拜寄第二封，所以你跟进十个人的时候呢，你不要乱拿，否则呢，哇，收来收去都是同一封的啊，啊，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搞的哈、啊？你就是无徒了啊，不是基督徒了，无徒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跟进记录册，很小心啊，每一封 清楚这一封是主题什么，下一封的主题什么，这也很好的啊。哦，可能已经卖光了哈，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栽培性啊，慕道性，
慕道性的卖光。
卖光了哈，啊，这个没关系，你总之呢，啊，用一叠呢来自己改写改编，或者你自己做自己的创作十封五封，让你每一次可以这样寄给新朋友做一个跟进工作，打电话给他，啊，你不要说呢长途电话很贵啊，长途电话打给他了更加感动啊啊，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打长途电话回家。啊，一直讲耶稣啊，我的家人说啊，不要说这个了，长途电路那么贵啊，讲耶稣啊，你说就是那么紧张，就是那么要紧，所以我就要告诉你，长途电话也要需要讲耶稣的，啊，你的家人就很有感动了，觉得真是很重要，你才这样子的，啊，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长期的这样跟他谈。何况现在长途电话费已经便宜很多了嘛啊，所以不要论事这一点点，可以用长途电话来跟他跟进的哈啊，当然其他的啊福音工具你可以啊送给他啦，寄给他啦。如果是在啊美国的，在你的啊周遭的人呢，熟悉的人呢，你可以啊不要单单送那个小车子或者送那个啊录音带，最好呢是借给他。为什么呢？有借有还啊，还的时候呢就问他啊听得怎么样啊，看完以后觉得怎么样啊，就可以陪谈了嘛，可以再讨论了嘛。如果你送给他，他一放在冰箱里面又是冰箱，又是不拿出来听，这是很浪费啊。你借给他，有没有追着他？听了没有？看了没有？啊，那么有一个时间去啊，多一个礼拜再呢，那么就可以讨论，再送再借给他哈、啊。每一个礼拜提名为这个人来祷告，这个很要紧，祷告这是最重要的啊，改变他的心灵的状态，然后陪着他到教会里面啊。好了。因为呢，没有角声布道团派来的那个唐崇荣牧师的那个栽培员呢、啊，有没有啊？啊，刚才只有一位啊，所以我就不讲第八、第九、第十了。因为呢，林三干弟兄呢都告诉我，啊，因为有这一个需要呢，所以呢就叫我特别要。讲一讲那个大型的布道会做陪谈员呢应该怎么样。我就是被邀请呢为那个香港联合的布道事工，为那个大球场的布道会呢写那个陪谈要诀的，所以这个是原稿哈啊。那么呢你们自己回去参考都好了哈，我就不讲了，因为呢留着多一点时间呢来答一些问题哈。昨天呢有人问，哎呀好像你就好了啊，滕师母张教士，因为呢你好像信了耶稣那么长的时间，仍然那么热心来传福音的，你好像呢一直那么有冲劲这样子的传，你怎么保持你的热心呢？在后面呢有一篇的文章啊，这个呢就是如何突破布道的阻障，就是附件啊那个 appendix 啊那里哈。你看见呢我们要信耶稣越久的时候，我们的人呢思想越复杂了，我们没有初信时候那么单纯了，所以呢我们碰个钉就觉得哎，人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呢哎呀不要传了啊，免得了碰钉啊，碰到满面都灰啊，满地子都灰，然后不要传了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回旋，像小孩子一样常常靠主尽我们的本分， 他信不信有他的自由意志做决定，不能勉强。但是传福音呢，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传，不要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有大能，但是不勉强人啊，一定要逼着人要相信他。如果逼着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就好像木偶一样的啊，永远都这样子啊啊，好像快旅一样啊，常常要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不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很高的自由意志，好像做父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冒险生一个孩子下来，他可能 50-50 一半一半反叛我，或者呢做一个乖孩子的。我们人人冒那个险来生一个孩子出来，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最后他可能反叛我的，但是总之我仍然愿意生他出来，好过哎呀不要了，不要生了，生了可能有50%呢他是反叛我的，所以不如我买一个公仔啊，那个公仔呢可以常常叫 Mommy I love you, Daddy I love you, 啊 forever and ever, 啊永永远远，那么就好了啊，他一生都乖了啊，那买那个啊跟我买那个公仔呢永远都啊爱我的。我们不要，我们不要一个傀儡，我们不要一个木偶，我们需要一个真心回转愿意悔改啊爱爸爸爱妈妈的孩子，是不是？所以神也是这样子，他不会勉强我们。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无论碰什么钉，无论受什么难处，无论人家怎么以福音为耻啊，但是我们不要靠主，仰望主，胜过自己的脸皮，要相信福音的大能。我们越信耶稣，念书越多，人的思想越复杂，我们越不简简单单的讲解那个福音内容，我们越讲越复杂，哇天文地理啊，哇就是，然后最后呢啊，你不要那么急啊，慢慢来啊，啊慢慢想啊，啊想通以后才信啊，根本就想不通的，我告诉你啊，神的大能超自然，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超理性的，如果理性什么都通的话呢，这个神啊就是很低的，很低层次的，可以通过我的理性，这个神啊很简单。如果他是超过我的理性的，哇真是不简单啊，我才佩服他。所以理性呢只是到某一个限度啊，了解到某一个限度，到理性以外的事情一定要凭信来接受的。所以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是救一切理性想得通的啊。我们不要单单看眼前的果效啊。有一次我带一班神学生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神学生说，张教师为什么我每一次传那人都不觉知，我出信的时候很快就觉知了，现在我练神学了，我做传道的了，但是这些人呢越来越难，越来越不觉知，所以我都不是 被神用的了，神没有印证，所以我就很灰心，我最好不要传，可能我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不如我做栽培，不如我做牧会好了。我告诉他，你栽培牧会也需要传福音的，你为什么要栽培啊，你为什么要讲解圣经啊，让他一直栽培一直栽培啊，每一只羊啊都养得肥肥白白的，等候什么等候宰割你知道你栽培最后也要 mobilize 他去做福音工作， 这个生生不息的那个大使命的循环。你带领这个人信耶稣，也希望栽培他，让他真是很健壮，然后栽培的目标目的是为着再推动他做传福音的工作。你栽培了他成为提摩太，你做保罗，有一天他能够成为保罗，那么他可以带其他人再去做个人布道的工作，这个真是很美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靠主啊，好好的继续努力在教会里面呢推动这个传福音，不单单栽培。至于这个神学生呢，我就告诉他了，我怎么回答他呢？我就告诉他，哎，你这个经历这个很对的，因为我今天呢很久没有人觉知了，在我手上很久没有人觉知了。他说，哎，你那么常常传福音鼓励人，为什么你呀、在你手下那么小人觉知的？我说啊，因为我出现的时候呢，神都给我很好的机会，收割很容易的啊，把最容易的人带到我面前，别人已经做了很多艰巨的工作了，流泪撒种了，最后啊，神就带领那些人叫我欢呼收割啊，所以我很容易就带领人结识了，所以我就受鼓励了，一直很热心传福音了。到后来啊，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人呢、都把最难的人呢、带到我面前，所以他们呢不是三言两语啊可以节制的，才带到我面前，所以差不多都很难节制啊。那么为什么你还不灰心啊？哎，因为我知道有人撒种，流泪撒种，有人欢呼收割，可能我在做流泪撒种的那一个，我相信到天家的时候，一定很多人多谢我的。为什么呢？啊，好多人呢已经信主了，他见到我的面的时候啊，哎呀，多谢你啊，我以前骂过你的。我以前呢不接受你派给我的单张的，我以前呢笑你傻的，信耶稣信得那么迷的啊，但是我现在信了耶稣了啊。我说为什么？后来啊，有什么什么人呢在跟我谈，所以我后来呢才信了啊。在你向我谈的时候，就是最石头的时候啊，哇，这是最困难的环石，真是一直坐下去了，就取不下的哈。但是最后那个人呢，哇，你就敲了那个石头一百下，他不打开，但是最后101下，环石点头就打开了。啊，你就说哇，我真的感谢赞美主，我带领他信主了。其实有100个人在前面呢，已经为你流泪撒种了。所以到天堂的时候啊，你也有赏赐的啊，但是你不要想着你的赏赐很大，呵呵，可能每一个流泪撒种的人呢，你也有赏赐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要看果效，每一个人做不同的啊，每一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扮演了某一个角色，把握那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保持那个爱人灵魂的心智，这个需要祷告。我们人呢很自私的，我们本性根本就不爱人，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所以你不要以为我生出来就已经很爱灵魂了，哎呀，灵魂啊，我追着你啊，不是这样子，我根本就是很自私的人。以前呢，我在那个印度教里面呢，更加封闭，常常都是修行自止，立地成佛嘛，我自己修行，度我自己，不度众生的哈，不理苍生的哈，整个世界菩萨幻影。妈呀，这个幻影的世界我不理，我只理你我自己，所以我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今天是耶稣基督帮助我以基督为中心，我还需要常常祷告对付我的自我中心， 让基督成为我的主，我的王，坐在我人生的宝座上。所以靠着祷告去爱人，有些时候真是爱不下去，再靠主，再靠主，主啊，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里面，让我可以再爱他，再爱多一点。所以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追求，不是生出来就可以爱人灵魂的。有一些问题呢，就说我家人在外地，不在美国，我怎么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呢？我刚才告诉你，你写信咯，你打长途电话咯，你呢寄给他一些福音的录音带咯，等等，你可以做好多。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回去探望他最好啊，你就陪着他，但是时间虽然短，都要争取机会来向他讲解那个福音，带他到教会里面。万一你的家人呢、你的亲戚朋友的地区呢，在这一份我们国际短宣的年刊后面有六个区的短宣中心，如果万一在香港的，你可以联络香港短宣中心；万一在多伦多的，联络多伦多短宣中心；万一在美国New York 的，联系那个 New York 短宣中心；万一在温哥华的，联系温哥华短宣中心；或者在东马来西亚梅里的地方，可以联系他们的短宣中心。我们这几个区的短宣中心的短期宣教士天天就是这样子传福音的了，所以呢，我们很乐意帮助你的家人，如果在这几个区的话。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单单依靠我们，把所有家人呢送给我们看顾，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尝试过，甚至有弟兄姐妹托我带一点礼物回到香港然后呢叫短宣队拿着礼物到这个家庭里面敲门说，哎呀，你的家人托我送礼物来这很开心开门有礼物然后谈几句就没得谈了，因为他说我的家人好吧你讲不出来，因为他知道你的资料太少。所以呢，我就鼓励你呢，把你的家人的需要呢写清楚，然后联系那个区的短宣中心，还要打电话长途电话给你的家人呢，问他愿不愿意有基督徒的朋友来探望他。你不做那个工作呢，我们的短期宣教士探望他的时候呢，他不肯开门的，他开了门一次两次他不肯再听的啦。所以你一定要做配合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但是你需要尽你的责任，好不好？如果万一有机会你回到你自己的地方香港或者刚才所说的那个六个短宣中心的地方，你就打电话给短宣，或者上到短宣中心那一边，请他分发一两位的短期宣教士陪着你去探望你的家人亲戚朋友。那么当你离开的时候呢，他们还可以一直跟进他，带着他回到教会里面，好不好？这个比较简单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想参加短宣，但是呢我年纪或者身体或者时间或者金钱都是不方便到外地的，语言等等不方便到外地参加外地的短宣队。在本地有没有？我现在请蔡牧师讲解一下，因为呢他呢也摆了一个书摊在外面呢，有那个展览有纽约短宣的一些刊物。现在纽约短宣有什么的短宣的训练，你可以呢介绍一点点，让呢弟兄姐妹可以我们完了这个聚会以后呢，你希望学习可以跟蔡牧师啊。
现在我们呢是在主要在纽约的唐宁街，但在省的地方我们的办公室在纽约的 Flushing 我们呢就是六月开启了到八月底了，每一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了都有训练班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呢有几个全时间的学生，上个月是大学生来的，他们上个月没有做工啊，都是到我们中心来，每天早上我们有训练班，下午的时间呢就出去在纽约的不同的地区在 Manhattan 的唐人街啦， Fashion 的唐人街啦，布伦唐人街啦，不同的地方啦，公园啦，医院啦，老人中心啦，乘这个 subway 的时候啊，传福音的啊，也有协作一些教会啊，那么教会希望办布道会，我们协作他们，结果一直是到八月底的啊，每一个星期都有，你可以来一个星期，你可以来几个星期啊，可以来一天两天也可以，所以呢这个后面呢也有我们的电话啊，不要先打电话来给我们啊，我们就会跟你联系啊，安排你什么时间来啊，哪个星期我们上那些什么课程，因为每个星期呢都是一个不同的题目啊，就你可以单单来一个星期呢都学到同一个题目里面的东西，因为好像这两天所学的是很怎么样，很浓缩的，应该的，他们唐师母讲的一点呢我们差不多讲一个星期也可以的，好像今天早上讲见证呢差不多我用一个星期啊，你才会学得比较好一点啊，这样我们就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学下去，就装备我们，没有就是传福音，这是我们暑假所有做的，当然我们也有海外的短宣队到南美洲去了，但是另外呢就是呢我们还有其他训练班呢都是可以跟你们的教会合作的哈，我现在差不多每个星期了VN 的时候呢都会在纽约啦、纽约市啦、Boston 啦、Pennsylvania 啊、什么Virginia 啊都有去不同的地区呢讲这个训练班，所以如果你的教会觉得有需要的话也不是太远的话了，我很乐意到你们教会来负责这个训练班，通常训练班呢就是呢星期五晚上开启，一到星期天的下午，星期五晚上，星期六一整天，星期天一直到下午，从星期六的时间呢这一段时间呢是我们一起出去到你们的社区里面传福音的，因为我们的训练呢主要就是呢有上课的时间，但是很主要就是一起去传福音的时间哈，我们也有就是跟他们一起去探访，因为有一些我们明白有些十二分地区了都是没不是唐人街跑出去都没有人的，只有车子没有人的，所以我们替他们的安排就是我们到他们的家庭里面一个一个家庭去探访他们，可以做这个安排哈，甚至有一些比较接近纽约市体的教会了，我们可以替你们安排三个月的主日学的课程，我们现在纽约市的唐人街呢都有，就是他们教会主日学了的整个主日学三个月的课程交给我们，所以老师会收拾一下全部来学个人布道，我们做老师，我们带你们准备做个人布道。现在我们中心呢有两个半纪元哈，我跟另外一个同工是全时间的，还有一个部分时间的，我们三个人轮流来带这个训练的课程，就一步一步的学这个训练班。但是学完之后呢，主要就要求你们呢，在你们教会，在你们所在的城市里面呢，继续的传福音。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纽约呢可以提供的机会，所以呢，你觉得你的教会还是你自己有什么需要的话，欢迎你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络，我们可以特别的为你们呢。我们通常的课程呢都是将上港中心啊一些课程参考之后呢，我们为纽约的地方还是Connecticut 还是什么地方呢 custom made 一个课程。我曾经呢有一年呢到 Boston 那个教会呢，一年我去四次，每次这个 VN 的 custom made 的训练课程。试试听训练他们一步一步的学下去，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跟你们谈一谈应该怎么做，所以有需要跟我联络，我就跟你们再商量一下，谢谢。
好了，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问呢，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呢，就是很复杂的福音神学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那一次的得救是不是真的清楚得救有时候我们觉知啊，在布道会就常常觉知举手但是都不清不楚的这一次举手，因为讲员很感人的表达他这样呼唤 信了，信了哈，不信下地狱啊！我就觉得，哎呀，不信不好意思啊，啊，没有人举手啊，不好意思啊，举，捧场捧场啊，这样子呢都不行的，要弄清楚他是不是清楚得救。如果他是真的清楚得救呢，他一生啊就会有圣灵重生得救在他的心中，圣灵重生了他。就一直带领他的人生。有时候基督徒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最后圣灵也在他里面光照感动，鼓励他悔改，这样子。我呢可以讲一个短的见证，就是我的姑妈的见证。我的姑妈呢在乡下国内，原来呢打仗的时候呢就有传教士向他们传福音啊，那个时代呢是分发那个救济品的时代，他就因为穷啊，啊要拿那个救济品，他就到了那个教会，跟了那个施教士来信耶稣，受死归入了教会啊，受浸了。后来出来了，活平了，出来了，在香港呢结婚了，嫁了一个不信的姑丈，我的姑丈，他不信啊。那么呢？我从来从小到大从来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从来没有提耶稣。后来我来美国念书，他就死掉了啊！死的过程我不知道。后来我信了耶稣，我回香港向我的啊亲戚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向我的表姐，那个表姐呢就是我姑妈的女儿，她呢告诉我，哎呦，怪不得。我妈妈临终的时候呢很辛苦，都死不掉，这是很惨的，死不掉，然后呢常常不断的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信耶稣的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呢都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我的嫁呢外邦人，所以我这样辛苦，可能耶稣罚我啦。我的表姐呢不知道她说什么啊，原来呢他不断在那里悔改啊，然后最后呢他就吩咐我的表姐，他说我呢现在愿意悔改回转归向耶稣基督，请你我离开世界以后你为我做安息礼拜。我表姐不明白哦，他就一直零零茶茶的在送他了啊啊，用的传统的啊佛教的方式呢来啊，拜佛的拜拜的方式来送他。所以后来我信耶稣以后呢，我一直向我的亲戚朋友传福音。我表姐呢，她告诉我，哎呦，惨咯，啊，我乱来了啊啊，怪不得你啊，姑母呢告诉我呢，要用基督教的方式啊啊，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说不要紧，他已经安息主怀了，他已经回到天家了啊！你用的什么方式呢？都是为再生的人啊，只是有机会用啊那个基督教的方式呢，就是做美好的见证，而且呢带领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有机会听福音而已，不是为那个死掉的人啊，死掉的人尘归尘，土归土，灵魂已经归给赐灵魂的神那里。所以他已经安息主怀，他已经真正重生得救。所以在我整个家族里面，原来我不是第一个信耶稣，原来是我姑母，但是可是他呢一直没有表达他的信仰，但是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已经信了耶稣，他是真正重生的，但是一直软弱了，打仗啊或者结婚啊什么生养儿女啊，真的后来什么都好像忘记，好像一个外邦人一样。但是到最后主耶稣不是要啊为难他啊，让他呢想死了就死不掉啊，这样子啊为难他，乃是给他机会悔改。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以前受死归入教会，但是后来一生都不再信耶稣，一直到死都不肯信，你就知道他根本受浸的时候根本就不清不楚，从来没有重生得救。如果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那么他一生呢啊，他 有圣灵在里面，那么一直会催促他，一直会让他经历耶稣基督的怜悯，让他最后重新归回耶稣。那我这样说你要听得很清楚，要小心，不要说哦好了好了，我现在重生得救，那么我就乱来了，哈哈哈哈，然后最后主啊赦免我啊，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保持，好像希伯来书有两次责备那一些尝过天恩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但是最后重钉耶稣在十字架，把耶稣的救恩当作等闲的人，他没有救恩，因为他不肯真正正正的以主为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很要紧，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就在乎你那一次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还有一些朋友呢就问，哎呀我向我的亲戚传福音，他知道耶稣好，他所有的家人围着他都已经相信耶稣，但是他只有一个不肯，为什么？因为他要拜偶像啊，所有家族的祖先啊只有他一个来拜，所以他做代表很伟大的牺牲，不能信耶稣啊，他要祭赎香灯嘛，祭赎的拜拜嘛。弟兄姐妹，遇到这一类的情形呢，我曾经在那个弃甲归真啊，我向我妈妈传福音，我也跟她分析，真正的祭祖是在乎那个孝道，孝道是在生的时候已经尽我们的孝道，不是死掉以后才尽那个孝道，死掉以后你怎么孝也不能让他在生的时候可以真实可以接受了哈。十诫在圣经里面头那个四诫都告诉我们是天道怎么敬拜真神的，后六个诫命都是人道，但是在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所以基督教很强调孝敬父母很重要，成为人道的基础。所以你做人啊最要紧就是先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基督教不会叫你不孝顺父母，不纪念你的祖宗的，但是我们不是用那个迷信的方式，你看基督教也有基督教的方式啊，我们不单单写着张氏历代祖宗那个牌位，我们还会放他的照片啊，我们还会纪念他，还可以呢来追悼他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以为啊我们基督徒呢很奇怪的不放那个不烧那个香，乃是呢放那个鲜花，放鲜花是不是那个死掉的人呢不吃香了啊，吃花了，不是，这个是装饰品而已啊。那个基督教为什么那么奇怪啊？我们中国人呢烧那个红蜡烛，为什么基督教烧白的蜡烛？我说不是为这个死人，乃是装饰而已，全部都是装饰品。根本人死掉以后呢，他的灵魂已经有一个归宿了啊。尘归尘，土归土，等候那个末日的审判，所以呢根本不会浮游在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告诉我们呢，哎呀那个闲游野鬼啊浮游在空间呢 一下子呢就捏住你了啊，一下子呢就呢吃了什么呢，咬那个牙印啊牙齿啊，在那个叉烧包呢。其实呢你看清楚啊，这个是老鼠啊咬过了，不是真的他回魂哦来吃了，他以前喜欢吃叉烧包，所以现在我放了叉烧包他都来咬了，如果他真的要吃啊整个吃下去啊，不要留下一点点啊。其实呢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离开世界以后已经界限分明啊，那个臭皮囊 在地上已经化成水分，化成泥土，它不能接受你拜祭的什么祭物，它不能接受了哈。所以呢，祭主最重要是慎终追远，就是追到他，思念他，好像我们中国的孝经，大孝专亲，慈事不禄，慈下能扬，就是最高孝道是尊重他。第一点呢是啊，不要羞辱他，最低的层次就是奉养他啊，所以不要以为给钱他都很伟大，哈哈，你什么都可以乱骂你的父母，不行，你要孝敬他，最低的孝道是给他物质的需要，但是最高你就要孝经告诉我们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违乡，孝之始也，最基本的最起始的就是你尊重你自己，然后光宗耀祖扬名立后，就是孝之终也，就是能够循着父母的教导来啊，尊重他荣耀他，就是很高的孝道了，就是圣这个啊孝经啊，中国人孝经的教导了。所以我们不是要他死了以后才孝顺他啊，来供奉他，当他做菩萨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啊，要讲解告诉他，你孝顺，你可以用其他的基督教的方式来推。